各位弟兄姐妹们，主里平安。时间过得很快，我们已经过完年了。今年大家是怎么庆祝新年的呢？有没有人出国，还是回家乡过年？大家有去拜年吗？在疫情中拜年还是要遵守防疫措施。我记得去年呢，我们可以有八个人去拜年。那今年就限制到每个家庭每一天只可以有五个人，而且还要做 ART test。如果家里不是太多人，应该还是没有太大的问题。可是如果你的家人很多，你的家族有很多人，可能就会有一点头痛啊。就比如说，比如我的外婆呢有13个孩子，然后呢加上孙子、外孙、三代同堂。哇，亲戚朋友就非常的多了。像我们这样的大家族，如果每天只限五个人来拜年，排 schedule 排到过完年都排不到。最伤脑筋的应该是要排 visitor list。请问，排在第一天的应该是谁呢？是不是要按辈分来排？那亲戚之间如果有不和，最好要错开，千万不可以得罪人啊。真的是有一点复杂，稍微安排的不周到呢，就有可能会闯祸的。所谓做人难，难做人，人难做，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，就算是基督徒也不例外。即便是信了主，我们仍然是罪人，有自己的软弱，不小心也会陷入肉体的私欲中。肉体的私欲有哪些呢？加拉太书5章19到21节这里说，肉体所行的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淫乱、污秽、邪荡、拜偶像、行邪术、仇恨、增进、记恨、愤怒、自私、分党、借派、嫉妒、醉酒、欢宴和类似的事。弟兄姐妹们，在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些行为当中，你有几样是 positive？ 你中了多少样？会不会有危险？你自己心里有数。这些肉体的私欲，不用教，人天生都会有这些问题。毕竟人总是有肉体的需要，比如说人需要吃东西、休息、工作、娱乐等等。这些都是我们自然的需求，我们必须要满足这些的需要，这是很正常的。肚子饿了一定要吃东西。问题是有些人吃东西可以吃到醉酒欢宴，那就变成是一个问题了。偶尔我们玩游戏轻松一下，可以减压平衡忙碌的生活，是很不错的。可是就是有些人呢，玩游戏可以玩到荒废学业，健康出状况，这个情绪也不稳定，那就很糟糕了。我们大家都需要工作，我们努力工作赚钱也是应该的。可是有人呢，却赚钱赚到一个地步，竟然会迷失自我，变成自私、贪心，那就不是太好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有很多东西我们可以做，我们必须要做。可是，假设做到一个地步，去放纵自由，陷入肉体的私欲中，那么我们的生命就有可能被这些东西所控制，渐渐远离上帝。最怕是连你自己都没有察觉到，还以为自己仍然是爱上帝的。在很久以前，我认识一位姐妹，她说她跟上帝的关系非常的亲密。亲密到什么程度呢？她连吃饭都要问上帝了。他去 food court 点东西吃，他不知道要吃什么，然后他就会问上帝，圣灵呢就会引导他，告诉他他要吃什么。大德是回家要走哪一条路线，他也会去问上帝的。总之，他大大小小的事 都来问上帝。弟兄姐妹们，今天早上你吃早餐吃什么？你有没有问上帝？这位姐妹啊，时不时都会跟我们分享她跟上帝之间的互动，大家听了都自叹不如，世界上竟然有人跟上帝那么的亲密，哇，亲密到这种的程度，这么的属灵，这么的爱主，你会不会羡慕他？那他来了几次教会，过了一阵子，有段时间没有看到他来教会了。结果呢，就从他朋友那里才知道，他不来教会的原因是他未婚怀孕。我们才知道，其实在这之前，他已经有两年没有去教会了，而且呢，他平常跟人相处呢，经常会制造麻烦的，他会嫉妒、贪心、说谎、偷懒、跟人争执等等，在人的眼中，他是一个头号的问题人物。啊，或许你会问，怎么一个爱上帝、跟上帝这么亲密的人会是这样的？弟兄姐妹们，你觉得他真的是在爱上帝吗？还是他在利用上帝来引起关注，想要得到别人的尊重，想要得到更多的回报？他以为自己很爱上帝，却不知道自己一直都陷入肉体的私欲中。哇，真的是太可怕了。所以大家要很小心。那么我们要如何才能够避免陷入肉体的私欲中呢？保罗在16到17节说，我是说你们应当顺着圣灵行事，这样就一定不会去满足肉体的私欲了。因为肉体的私欲和圣灵敌对，圣灵也和肉体敌对，这两样互相敌对，使你们不能做自己愿意做的。我们信主过后，圣灵就内住在我们的心中，产生一种拉力。当你要陷入肉体的私欲的时候，圣灵就会把你拉回来，不让你被肉体控制。因为圣灵和肉体是敌对的，他会引导你不要看不该看的，不要做不讨上帝喜悦的事，不要说谎，中了魔鬼的诡计。当圣灵引导你的时候，你要顺着他，千万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。当然上帝也给人有自由意识啊，你要顺着圣灵行事还是顺着肉体，你会感觉到好像一股拉力在你心里面拉扯着。当你愿意顺从圣灵的时候，你就有能力胜过肉体的私欲。相反的，当你不顺着圣灵行事，你就会软弱跌倒。什么是顺着圣灵行事呢？刚才我提到的那一位姐妹，她去 food court 吃东西，大德士回家也问上帝，这样算不算是顺着圣灵行事呢？你认为呢？老师说，去 food court 吃东西，大德士回家，自己也可以搞定，上帝也给我们聪明智慧去思考的。弟兄姐妹们，如果我们要凡事都顺着圣灵行事，顺服圣灵的引导，那么我们就要常常被圣灵充满，结出圣灵的果子。圣灵的果子有哪些呢？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但圣灵的果子是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。大家会不会被圣灵的果子？你会被多少个？好不好？等一下呢，我们一边听讲到，一边学习，把它背起来哦。结束的时候我就会来考一考大家。线上的弟兄姐妹们也一样啊。那每个学者呢，对圣灵的果子呢，都有自己的一套解说，我们都可以参考的。今天呢，我只是简单的把它分成三组，来帮助大家更好的吸收。首先， 我们要对上帝，我们要结出什么果子呢？第一个果子就是仁爱。仁爱呢，的希腊文是 agape， 这不是指一般普通的爱，不是情欲的爱，知识的爱，而是一种神性的爱。人的爱是很有限的，只有上帝的爱是永远不会改变的。我们爱是因为上帝先爱我们，所以我们要结出仁爱的果子，就是我们要领受上帝的爱，用上帝的爱去爱人。第二个果子就是喜乐。喜乐和快乐不一样，快乐是短暂的，喜乐是不受环境影响的。无论是顺境或是逆境，我们都可以因着上帝对我们的爱而常常喜乐。箴言书17:22说，心里喜乐就是良药。当我们结出喜乐的果子，我们的心就不会常常埋怨，陷入负面不健康的情绪中。好，第三个果子就是平安。这是世界所不能给我们的平安哦。约翰福音14:27，耶稣说，我留下平安给你们，我把自己的平安赐给你们，我给你们的不像世界所给的，你们心里不要难过，也不要恐惧。上帝所赐的平安是能够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，不管遇到什么事情，在面对困难试探的时候，我们心中有主的平安，就不需要害怕，也不会轻易妥协动摇而陷入肉体的私欲中。弟兄姐妹们，从上帝而来的爱、喜乐和平安是很重要的，可以帮助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够站立的稳。好，第二组的这个果子是什么呢？主要是对人哦。首先，我们对人要有忍耐。弟兄姐妹们，什么时候我们才需要忍耐呢？在什么时候？通常都是我们很痛苦、很受不了的时候，我们才需要忍耐，对不对？有些时候，有些人真的是让你忍无可忍，那你还要不要再忍下去？我们还是要学习结出忍耐的果子。我们忍耐不是没有盼望的，而是我们要学习等候上帝的时间，等候上帝的工作，千万不要太血气，反而让自己陷入肉体的私欲中，不讨上帝的喜悦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就是恩慈。我们对人要有恩慈，因为上帝对我们是有恩慈的。即使我们得罪了上帝，不配得他的恩典，但他却赦免我们的罪，不计算我们的恶。所以我们的生命要反映上帝的恩慈。如果没有恩慈，就会很容易产生记恨、仇恨。所以恩慈的果子是很重要的。接下来是良善，这是第六个果子了。良善呢，这个希腊文在新约出现了4次，它有慷慨大方的意思。我们对人要大方大气，不要常常比较，人比人气死人，而且也很容易产生嫉妒。当你在嫉妒人，其实呢，你是在折磨自己，跟自己过不去而已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要学习把焦点放在上帝的身上，欣赏别人的优点，对人要良善。好，很快的，第三组的果子是什么呢？我们对自己我们结出什么的果子，就是信实。我们要诚实，信实就是我们要诚实了，说话要算话，说到做到。马太福音呢5:37说，你们的话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如果再多说，就是处于那二者。有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说谎、毁谤、是非颠倒，只会讲别人不会讲自己， 弟兄姐妹们，如果你遇见这样的人啊，你会有什么反应？你见到这样的人，你会做什么？赶快闪啊，你逃都来不及啊，对不对？你会不会信任这种人呢？不管他做什么，你都不会信任他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要结出信实的果子？我们才可以跟人建立良好的关系。好，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要有温柔的果子。温柔不是软弱、懦弱。马太福音11章29节，耶稣说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你们应当负我的轭，向我学习，你们就必得着心灵的安息。那主耶稣说他心里柔和谦卑啊，不是说耶稣很懦弱，而是耶稣愿意降卑自己，即便他是我们的主，他愿意谦卑自己，好让我们都可以来亲近他。所以我们也要结出温柔的果子，要谦卑，看别人比自己强，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愿意与我们亲近。不但如此，我们也要对上帝有一颗温柔的心，完全顺服他的带领。哇，最后一个果子了，就是节制，这是很重要的果子。成熟的基督徒和不成熟的基督徒之间的差别，就在于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有节制的，他能够控制自己，不让自己放纵自由。节制是平常就要不断的操练。保罗呢，在哥林多前书9章25到27节说，凡参加运动比赛的，在一切事上都有节制。他们这样做，不过要得到能坏的冠冕，我们却是要得不朽的冠冕。所以我们奔跑不是没有目标的，我斗拳不是打空气的，我要克制自己的身体，叫身体服我，免得我传了给别人，自己反而落选了。保罗呢，用运动员来做比喻，运动员比赛是为了能够拿冠军，他们就设定了目标，为了这个目标呢，他们愿意克制自己，控制自己，无时无刻都鞭策自己要努力练习受训，连日常的饮食生活习惯等等各方面都控制调整。那我们呢？我们愿意为了主而克制自己吗？下个星期三就进入大灾期了，在大灾期间，让我们思考耶稣的受难，问问自己，我们可以为主如何克制自己，结出节制的果子。好的，弟兄姐妹们，这些呢就是圣灵的果子。圣灵的果子有哪些呢？大家一起说出来。但圣灵的果子是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。没有律法禁止，那意思是不是说可以乱乱来？没有律法禁止，那大家就可以为所欲为，做什么都可以啊。你知道吗？加拉太教会就是怕有人会乱来，就好像我提到的那一位姐妹，她到处去说自己是顺着圣灵行事，可是她有结出圣灵的果子吗？她结出的都是败坏的果子。那如果每个人都像她那样，岂不是会天下大乱？难怪加拉太教会呢要用律法来管制大家。可是有了律法就没有问题了吗？我们真的可以更爱上帝吗？那么外邦人怎么样？他们怎么办？外邦人当时教会有很多的外邦人信主，那他们 不熟悉犹太人的节期和律法，也没有行割礼，是不是说他们就不能爱上帝了呢？按照律法，他们根本就不能成为属上帝的人。可是上帝的心意是要外邦人得救，那到底那些犹太人是在满足上帝的心意，还是满足自己的心意呢？只是一线之差而已，很危险的。就好像那位姐妹，她以为自己很爱上帝，但她所结出的果子却是两回事，所以她只是自己以为而已。这就是认知的问题。弟兄姐妹们，感谢主，我们现在都可以回到圣殿来参加实体崇拜。我记得两年前疫情刚开始的时候呢，有一段时间我们根本回不来我们都要透过线上来参加崇拜。后来逐步开放就可以回来了。有很多人很久不见了，有人看到我竟然很惊讶，觉得为什么我真人比视频还要小只。那有些小朋友都已经长大了，跟父母一样的身高，我几乎都认不出来。怎么在我的印象中他还是小孩子，现在都变成大人了。人只要太久没有实体见面，就会产生认知的问题。那我们的信仰呢？会不会像那位姐妹那样，也有认知的问题？也许你的问题跟他是不一样的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问题，所谓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你没有接触人，是比较难了解自己的问题是什么的。好，陷入肉体的私欲中，你也可能察觉不到，没有人看到，没有人跟你讲。哇，真的是很危险。所以如果你这两年来都没有回来实体聚会，也没有肢体生活，如果情况许可，我盼望你要认真考虑一下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大家要常常彼此保持联系。基督教的信仰是很特别的，我们可以透过读经、祷告、灵修来与上帝建立关系，这是很重要的。可是我们不能够只是这样自己在家修炼，哇，自我修炼到一个地步就可以进阶升级 upgrade 变得更属灵更爱上帝，可以这样吗？这样真的够吗？恐怕你以为自己是在 level 10， 其实还是在 level 1。 这就是认知的问题了。更何况属灵生命的成长是没有顶限的。23节说，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。意思是说，结出圣灵的果子是没有律法禁止的。也就是说，越多越好。不是到 level 10 就够了，毕业了。你要不断的成长。这样你才能够越来越顺着圣灵行事，摆脱肉体的私欲。没有律法禁止，不是叫你乱来，降低标准，为所欲为，而是你要超越律法，要求比律法更高。律法没有 cover 到的那些邪情私欲，你全部都要钉在十字架上。24节、25节说，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和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。如果我们靠着圣灵活着，就应该顺着圣灵行事。靠圣灵活着，顺着圣灵行事，就是要不断结出圣灵的果子。这是没有律法禁止的，越多越好。肉体和圣灵是敌对的， 顺着肉体还是顺着圣灵，关键就在于你有没有爱人如己。如果我们爱上帝，我们也会爱人如己，因为上帝爱我们，也爱我们身边的人。保罗在十四节说，因为全部的律法都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面成全了。只有当你愿意爱人如己，你才会不断操练去结出圣灵的果子。我所提到的那一位姐妹，她以为自己很爱上帝，但为什么我们觉得她很不对劲呢？因为她没有爱人如己。她曾经有两年的时间没有去教会了，根本没有接触弟兄姐妹，又怎么能够操练爱人如己呢？这样我们又怎么能够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上帝呢？耶稣在马可福音12章30到31节说，你要全心全性全意全力爱主你的上帝，其次是爱，要爱人如己，再没有别的诫命比这两条更重要的了。这是最大的诫命，我们都要遵守的。弟兄姐妹们，也许你认为自己不至于那么的糟糕，也没有很多的肉体私欲了。可是请问你结出了多少个圣灵的果子？你最缺乏的是哪个果子？有没有人已经结出了全部的圣灵的果子？有吗？有没有人有全部的果子？不太可能，对不对？但是有一个地方有全部圣灵的果子，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在教会。教会弟兄姐妹之间，有些人很温柔喜乐，有些人非常忍耐节制，每个人都不一样。我们大家彼此的学习，一起成长。好，最后要考一考大家，圣灵的果子有哪些呢？你会背了吗？好，大家回去学习把它背下来，我们大家一起说出来。但圣灵的果子是仁爱、喜乐、平安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这样的事是没有律法禁止的。让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愿意倒空自己，让圣灵来充满。求你除去我们心中所有的邪情私欲，好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结出圣灵的果子，天天为你而活，爱神爱人，荣神益人。我们如此祷告，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。阿们。